这么几句话，你看理解正确吗？就是消旧业的方法主要是功德和小房子，对吗？就是这个。
功德和小房子，对的呀。
嗯，防止造新业的主要方法是修心，修正身口意。
去贪嗔痴吧。
去贪嗔痴。哦，那师父，智慧与境界的提升不仅与消业多少有关，还与功德积累的多少去除止守戒、正确力行的佛法的成绩有关，是这样吗，师父？
是啊，这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啊。好，做功德可以消业，请问师父，功德消业除了消除身上的业障块，也能消除灵性吗？
做功德要消业是吧？
哎，对对对，
做功德消业，灵性当然也一起消。你功德给了灵性，灵性拿到了，灵性走掉了。你功德给了，因为功德比那个实际上比你念小房子还厉害。功德已经是成型了，成块了。成型成块的东西。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你拿出来的钱，对不对啊？你拿出来的钱那是小房子啊，你念了给人家了。那你说你拿一块黄金出来呢，给他呢？
明白了，明白了。
啊，
明白了。是，那师傅，你看这个同修这样问，我觉得他说发多少书度多少人的功德可以抵消21张小房子呢？其实这样不能去参考，是这样吧？
对，因为根据这个要看谁发的呀，那对不对呀？那你比方说，师傅今天我出去发100本书，可能你们要放发1000本到10000本的。
嗯，
这个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的呀，对不对呀？
根基不一样。是是是，
这个没有办法用数字，只能大概的，大概的。比方说，大概的你要做了很多功德用心，可能啊也抵消不了你的念小房子念经的质量。所以很多的法门，他们主张的是做，他们不主张念经。实际上，这都是这是我是你们自己知道就好了，我不讲的。有的那法门呢，就只讲念经，不行的，不修行的，就修心的。有的法门呢，就修心不修行的，啊，修行不修心的，啊，所以
是的是的，
所以我就不讲他们好坏了，你们自己心中知道就好了，对不对啊？
明白，对对对，明白明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谢谢。
喂喂。
你说吧。
喂，听到了吗，师父？
听到听到。
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就问问题，今天有点急。好心办坏事也会有恶报，那么坏心办了好事会有善报吗？请师父开示一下。
一点点，坏心办好事根本几乎不可能有善报，因为他是出发点已经是坏了，就算有一点点好心好事情出来，也不会给他带来能够遮盖他坏心的起心动念的业报，听得懂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就是梦到自己身上有业障，并且已经现实中已经爆发，来不及念小房子，可以先用功德消业障吗？还是可以吗，师傅？
可以啊，
可以啊。
这个都可以的。
那如果他的功德不具足呢？面对这种业障爆发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功德不具足很简单。
嗯，
功德不具足的话，那你要消业障你当然消不掉，就等于你要买东西没有钱，不一样啊。那么为什么有的人照样能够买回来呢？因为他透支啊，他用信用卡呀。那么你跟菩萨许愿就是信用卡呀。菩萨，我一定啊，我身体好了，我一定怎么样，能爬起来我就渡人。那么菩萨相信你了，给你信用卡了呀，先透支了呀。等到你毛病好了，你又不还钱了，那么最后被你房子卖掉了呀，就这个道理呀。
明白了。
师傅啊，因为有同修之前呢、有梦到我有一次是有杀业的，我现在念每天念普遍弥陀大忏悔文，然后小房子应该许愿怎样来念呢？
小房子要不停的念，有杀业的要多念礼佛，明白吗？
就是我们只有不停的努力去度人，多做功德，还可以消掉这些前世的业障，是吗？
对，如果你想，因为如果在人间已经造了地狱之罪了，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多度人，因为多度到一个人的话，你就会消掉很大的一份地狱之罪，明白了吗？
好，还有就是我们要度人多少功德，才可以把这些消掉呢？
你们听我讲完，我话还没讲完呢。我就是跟你们说，要记住，消掉地府的罪业的人，想知道自己以后要下地狱的人，最好的方法，第一是渡人，第二就是绝对不能再做任何不好的事情，否则的话，他还会再继续造地狱之罪，听得懂吗？
师傅弟子一定会好好改，好好努力。
因为师傅有讲过，功德跟境界是相辅相成的。那比如说我们有一段那子狂念经、狂发声、狂助人、狂发心，好了，那时候境界很好了，时常梦到天上啦、菩萨啦，不好、很好的境界。一过了一段日子了，又觉得那个魔考来了，这个一直觉得很背了。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早先做的功德菩萨帮我们消掉了很多的业障了，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感觉挺好了。后来等一个过一段日子魔障又来了，又觉得每样事情都很不如意。其实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深层的那些旧的业障慢慢浮现起来了。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更加努力的去狂放生、狂助人、狂念经，来消掉这些旧业障。我这样理解对吗？
对的，就是不断的制造自己的新的善业，来消除自己的旧业，听不懂啊？
所以说师父一直叫我们精进的，就是不停的一直是，知道那个功德其实就是要更加 double。原来本来说我每个礼拜固定发10本书，后来其实当魔障来了，其实说这10本书的功德根本不行了，就是我们要更加的10倍、20倍、30倍的去做功德来消掉真诚的那些业障。
对啊，就是这样。
可是有时候就是说，当下我们倒霉的时候，我们碰运气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不能意识到这个重点。
对啊，倒霉的时候人更要好好修，倒霉的时候人就更知道没有得到菩萨加持。
我过年再过2015年过年的时候，我就虚岁40岁了。然后我现在就是因为明天就是我过生日了嘛，然后我就想在12月31号之前，就是念39张小房子，就是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39岁能够平平安安，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呀。好，
那么我到明年过完年以后，我再念39张，可以吗？
可以，多多益善，而且要，而且我今天再告诉你们一个重要问题，所以今天的录音很重要。要给很多人听，你们最好把一些好的东西要转发记下来，因为这里面讲到今天这个录音里面讲到很多你们过去都不知道的事情，明白吗？包括你今天讲的，就是说凡是逢到这种节气的39了、36了、33了，不但要念36章、39章，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阶段，在这个之前，在这个之后，功德要做得多。这个时候等你小房子念掉之后，比方说你本来应该出车祸的，你念到小房子可能还是撞，这个懂吗？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拼命做功德，你可能汽车都不撞，明白了吗？可能你稍微脚扭了一下，哎，会好了，就这样了，明白吗？就是要加上功德很重要。好了，
明白。感恩师父。在弘法度人中，经常碰到有的师兄自己做了很多功德，如果遇到很大的劫难了，也不可以拿出来用于消除业障，想保留着用作将来回天的资粮啊，请师父开示一下。
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有钱，家里正常的开销要维持吗？如果你现在吃不饱穿不暖，浑身都是病，你说我以后留着啊，给自己还要做其他事情了，你连身体都没了，你还能做什么其他事情啊？买棺材了， 所以你最后留的就是买棺材啊。你要先吃饱，你现在新业要先消掉，旧业也要消，你当然不能暂存了、啊、暂存是什么意思啊？暂存是家里有盈余的情况下。
嗯，
你没有盈余，你现在自己灵性天天追着你，你念出小房子全部存起来，就是这里天天人家要债的上门，你把你赚的钱全部存起来，你最后不被人家被人家这个老千不是手都砍你掉了，听不懂啊？
嗯
嗯
嗯，听得懂师傅。嗯，
请问师傅，同修他几乎每天渡人后又去放生，他这样做消业障快吗？
渡人之后又放生，放生之后又渡人，你说快不快啦？如果又念经又放生又渡人，那更好了，怎么就不快啊？听得懂吗？
然后他每天这样去渡人，然后他晚上也去渡人，但是他小房子经文就念得少，这样会不会算是懈怠呢？
两种精进都需要，但是要保持平衡。经文是自修的，渡人那是精进，那是能够积功德，所以呢多念经能够渡人，那么效果会更好，所以希望他能够保持平衡就可以了，也不要整天的渡人不念经，也不能整天的念经不管别人，听得懂吗？念经像小乘佛法，渡人像大乘佛法救人。大小乘佛法，如果你有大乘佛法没有小乘佛法作为基础也是不行。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吧，就是说念小房子许愿放生渡人等不同方式消业，消业就是消业似乎也有不同的作用，比如这个放生消杀业比较好，请师父开示一下这几种消业方式各有什么特点和不同呢？比如小房子许愿渡人放生。
小房子许愿放生渡人啊，记住这几种功德都很大的。小房子只不过是让你自己内心得到一种消业，然后呢能够帮助自己成功的修成啊，还能够渡人，还能救别人，还能救人救鬼都可以啊。放生啊，培养自己慈悲心，懂得财施布施无畏施啊，这个呢是啊布施的一颗心，明白吗？
嗯嗯。
渡人那就是已经是慈悲心了，境界已经很高了。所以为什么叫你们马上渡人呢？啊，渡人的人比放生还厉害，因为你能够渡一个人，你救一个人，胜造七级浮陀，就是七层宝塔，功德宝塔呀。
嗯嗯。
啊，对不对啊？好了。
对对对，
啊，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
所以弘法度人这个做功德消除业障和为自己多念房子多放生消业有什么不同啊？师父，
多念房子多什么消除啊？
放生消业。嗯，
哦，那不都是做功德，但是问题功德大小呀，是的确是有概念不同的呀。你比方说你财施法施无畏施三施嘛，对不对啊？那三师里面哪个师最厉害呢？法师，对不对啊？法师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你去救人啊，啊，对不对啊？你问我问你，救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陀，那么救人当然功德最大了。那么接下来呢，财师法师无畏师嘛，你就是去帮助别人，去布施一些钱财，这些都是属于布施。但是呢你救人是最厉害。那么如果你邮寄一本书给人家，或者邮寄点这种那个这个听的那个小录音给人家，你想想看，你这个不是钱也花了，这个不公，这个法师不财师无畏师三师俱全了吗？那么放生也是的。放生也是三世俱全的，明白吗？
嗯嗯，明白明白。
嗯，
那师父是不是这位同学他功德很大的话，他就可以少念房子呀？这个本身这个功德会消除他很多业吧？哈。
哦，会会会。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说啊，抓抓就是人家说抓表不抓里啊，啊，实际上是什么呢？你抓住了表象，没有看到里面的具体情况。实际上一个人的功德的大，他的当然他的业障就很容易消，而且呢他不容易被人家啊清除。比方说你举个例子， 我跟你两个人一起在马路上走，如果走过坟场，
嗯，
你说这个鬼是找你麻烦还找我麻烦了？
嗯，
听得懂了吧？那功德大的人当然他就不敢找啊，你功德小的人他就不敢，
嗯，
他就敢找你啊，这还不懂啊，傻姑娘。
功德大了是不是自然的能量就会强了，师傅？
哎，这个嘛肯定的，傻姑娘了。功德大的人的话，他的能量很强的，
嗯，
明白了吗？
嗯。
你比方说功德大的人去讲一句话，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说领导讲一句话还是群众讲一句话有用啊？领导嘛，他怎么会有做领导的？他因为不停的先从群众做起，然后做很多好事，让大家心服口服，大家选他做领导了呀。
嗯。
听不懂啊？
嗯。
嗯，
听懂了，感恩师傅开始。
啊，
想问一下，你说是不是这个做功德消业，还有给自己念房子放生消业，这也是阶段性的呀？有的同修他可能现在没有什么行，他有这个经济实力让来支持他，让他做功德。有的同修身边事情一大堆，他就不可能做那么的功德，只有多念房子了，是吧，师傅？
啊，对呀。
嗯。
啊，对呀。这还不明白啊？
知道了，就这个尺度我们自己把握就行了，是吧，师傅？嗯，好，感恩师傅。
嗯，也一般的，一边消业一边做功德，那么消的就快，功德就多。
嗯，
要业消的越多，
嗯，
功德越多，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
嗯，好。
但是如果一味的去做功德，说不停的，然后只是做功德做功德，然后好像自己的时间就会少了，这样也不大对吧，师傅？
那当然了，你是说你做功德要靠自身的能量强的呀。你比方说你自己，你今天说你是一个榔头，如果你这块铁是个生铁，你拼命去打去打铁，那么你就可以造了很多的好东西，对不对啊？但是到了后来你这个榔头也会打掉，打了弯掉的。
嗯，对啊。
明白吗？
而且也容易，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开示。
嗯嗯，这还不懂啊？这个连习主席都说了啊，打铁还得自身硬啊。你自己修心的人，
啊，
你连自己都修不好，你怎么去度人呢，啊？去帮人呢，啊？啊！
对呀，啊，感恩师父，真的师父说的太好了。
如果我们有很重的业障，我们应该多做哪一方面的功德？念小房子、放生、去法会做义工，印经书、许愿、加强功德。
业障很重的话，首先，
嗯，
业障很重的话，最好的方法先念礼佛，一定要念。
念礼佛，嗯，
啊。念礼佛之后，
嗯，
先念礼佛，念了礼佛之后，做任何功德，
嗯，
就说消我的业障，
嗯，
听得懂了吗？这是一个方法，
嗯，
很好的方法。
哦，
嗯，
那就是好的师傅，就是这个，就是想请问师傅说，就是有一位同修，他就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另外一个同修觉得自己的业障很重。就想尽办法结缘法师的小房子，多烧小房子给自己。他又很少放生，也不舍得花钱去参加法会做义工啊。请问师父，这样的做法可以消业障吗？
嗯，反正无所谓的。他就是说，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一个医生，你学医的时候，你对眼科很重视，对其他科不重视，那你最后就是成为眼科方面比较好的，
嗯，
但是其他方面都是不一般的。你今天不肯放生，不肯怎么样，但是呢，你可能在某一方面你做义工啊，也是会有收获的，
嗯，
只是这个收获不全面，听得懂吗？嗯，比方说，
哦，
你今天喝水都能活的，但是喝水和吃饭营养均衡不均衡，那当然不能单单喝水了。你单单喝水，你身上人体上需要很多的营养，你都没有了。你今天学佛也是这样啊，
嗯嗯，
你现在要慈悲，
嗯，
你又要善良，又要度人，
嗯，
啊，又要去啊爱护众生，又要去这个，让别人能够得到那个佛光普照。你这个想法和一般人的说，我只管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话，那你当然这个所得到的功德当然也不一样。他有功德吗？你问我，当然有。那功德大小呢？深和厚呢？
嗯。
啊。
嗯。
啊，能量呢？啊，全部都不一样的，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哦。
好，
你好。
师傅，弟子 今天有几个问题想帮同修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公公婆婆不信佛，从事养殖，常给儿女钱，常背业。那如果儿女把一部分钱拿出来给自己做功德，如放生、印书等，会减少背业吗？有没有功德？
有的。他虽然给你的钱是有业障的，但是你做的是善事，做的是功德，你甚至还能帮婆婆和公公消业。所以你有钱，你给错人了。你虽然是做善事，但是你还是啊作孽。现在明白了吗？要看给谁的。你给了一个坏人，他买把枪去杀人了，你就是作孽；他吸毒了，就是作孽。听得懂了吗？但是你就算这个钱他养出来的，但是你去救助众生了，帮助别人了，那你还是在帮他消业障。
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现在就是我身边也有师兄啊，就是说他自己是修的，然后家里的人比如说他的先生或者怎么样是不修的，然后有时候还喜欢去打打麻将要赌博的，然后这个师兄有时候他就会去说先生赌博就打麻将赢的钱给他，然后他就去参加法会，他说做做功德也蛮好的，我就感觉好像这样是不是也有漏啊。
如果他真的没钱，他拿这个钱去参加法会做功德，虽然有漏，但是总比没有好，因为他还是拿他的钱在做功德，可以消掉他先生一部分的业障的。但是不能把这个作为一个赚钱的基本点，听得懂吗？
听懂。
这是一个，如果他真的没钱，如果他先生这个钱本来拿来也不是要给他去买机票的，那就没关系。那么临时给他一点钱了，那就说明他可以用到做功德方面去参加法会啦、渡人啦、结缘啦都可以。如果他现在说来来，我帮你来个多少时间打麻将我给你来多少，我都不会讲。那个打麻将叫来一次到来多少盘呢？叫四盘、六盘叫什么？
我也不懂。
就是说打麻将不是说来一次可以做什么嘛？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听得懂吗？
听懂。
如果他现在这样讲了，这个钱里边就有问题了。好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
好了。
感恩师父。
请问师父，每个人的功德和福德是不是也像业障一样有一个百分比呢？我们在意念中求一个事情的时候，怎么判断是用掉了功德还是福德呢？
因为是这样的，比方说你求的问题跟福德特别关系，他就把你福德拿掉很多；求的问题是跟你功德有关系，福德罩不住，他就把你功德拿掉很多。
嗯。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骂了一个人了，我问你是拿掉你的福德还是拿掉你的功德了？
功德。
好了，
一开始师父啊，我们佛法讲的有句话叫功德圆满，如何理解这个功德圆满这四个字呢？为什么叫功德圆满呢，师父？
因为做功德的话，很多人不圆满的呀。
对
你刚才说帮人家渡人就是这样，你是不是渡人？渡人是不是做功德了？
那是的，是的。
做了之后你不跟进，你不带着人家，那是不圆满，对不对？有漏漏完，漏完了就漏尽了呀，没了呀。所以你什么叫功德啊？你今天今天念经放生了，你没许愿，就叫不圆满。你今天许愿放生了。又没念经也叫不圆满，所以什么叫圆满？圆满就是什么都要做到底，许愿念经放生度人跟进，做善事要做到圆满。
对
不要把人家搀扶一下，人家就不理人家，人家再会摔跤也是你的责任。
明白了。那师傅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么个心理矛盾问题啊，师傅您给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在做功德之后，我们应该把这个功德快速的用于消除自己的身上的业障，还是把这个功德留着？但是呢，我们把这个功德留着，怕是我们又有漏，就是在做有些事情的时候又有漏，又损耗功德，那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怎么去对待呢，师傅？
你把功德留着。我问你一句话，你功德不留已经用掉了，那你有漏的话，你没功德你就倒霉了。
嗯，
你功德留着嘛， 到时候你就算有漏的话，他弥补一下，那你到底不会倒霉啊？
哦，那师傅，我们是留着好，还是留一部分好，还是怎么看？用一部分消业啊，师傅？
那当然用一部分消业，留一部分功德了。你把
比例有多少比例？
你家里啊，你看你家里的呀。举个简单例子，你家里经常断电，经常漏水，你就留一点，多留一点钱，准备补强。你家里什么都很好，你少留一点钱。如果你经常觉得做事情经常有漏的话，你就多留点功德，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的慈，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就是说，有同修说他做了功德后，马上用在求一件事情上，比如求宵夜，因为他怕功德留久了，自己把持不住都漏光了。请问师父，这种观念可取吗？师父？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方法吧，你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因为你做的功德你用掉了，对了，但是你接下来缺德，你没功德去弥补，那你缺德之后你受的业报更大呀。如果你没有用掉的功德你放在身上，等到你下次缺德的时候，你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呀。
明白了，明白了。
我们平时在做功德的时候，因为每个人现在自身业障都很重，那么我们平时做的功德是一部分求菩萨给我们消业障，一部分存储呢，还是说根据现在当下的情况，如果很坎坷，就拿全部做的功德全部来消业障比较好呢？
对啊，就是这样啊。
我同修身上业障很重，他能不能跟菩萨说拿出自己5%-10%的功德来消除他的业障，这样会不会大伤元气？是消掉他的业障好，还是存起来好？
如果到了大业障的时候必须要拿点出来的，没办法。你说、
哦、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就知道了，你说钱在家里存起来好还是用掉好了？用掉嘛也是为家里呀、啊、付煤气费、付电费、付水费呀、啊，对不对啊？
嗯，
那你家里有的话当然更好了，你存起来不付电费、不付煤气费、不付水费，那你家里就黑灯瞎火买蜡烛用吧，灯都不要了。
明白了。
自费不行，你的自费不行，自费。
师傅，
那你告诉你也开始了，大家都知道业障一个人的业障低于10%是超脱六道，那功德大于多少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你记住了，功德本身是什么？可以生可以灭。
哦，
就这么简单。你今天做出来的功德你消掉了，对不对啊？被你福报用掉了，你的功德就没了。你今天做出来的功德你消掉了，你的业障了，这功德没了，所以这个百分比没什么好看的，因为它不停的在换，就像每一天人的血压一样的。
哦，
哎、
明白了、
但是业障很难走掉，所以一看就很准。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业障很重的人功德不会很多的，因为你消不掉业障嘛，说明你没功德呀。
是这样。那师傅，我业障多少啊？师傅，
我不知道啊，要看的。你业障很少了。
那你说的很少是什么比例啊？多少？
20以下呀，已经很好了，给你特别看看。
哦，谢谢师傅开示。
四月份的时候，我先生帮我打通图腾电话，问了我的工作，您说我1月份会有个机会。真的是1月18号，确实我看到一个招聘信息，专业也比较合适，岗位也比较合适，我就投了。到了今年就是腊月24左右嘛，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梦见过，我那个乳腺要爆发，液态的爆发，会有乳腺癌，我就赶紧化解了。到腊月底的时候，就梦见有同事告诉我说，科大托梦给我，就是我的癌症化解掉了。然后呢，过了3天还是4天，我就梦见有个妇女跟我说，她说本来你的工作年薪可以定下来的，但是因为这个临时有了这个癌症化解，说就被耽搁了。师傅，您看我这个工作是不是这个机会就是这样，因为被耽搁了，可能没有了，还是怎么办？
功德用到其他地方去了呀，这还不简单？
就是功德不够了，是吧？
对呀、功德不够用到你化解乳腺癌了呀。
那我这个工作的机会就是相当于是被端走了，或者是就没有了这个机会。
有可能啊，你所以试试看呢、啊，你归你试啊，在不停的许愿呀、啊
嗯，
看看这个愿力能不能先用过来、
嗯、
用一用。
嗯，
好啊。
那我就是您当时给我开设了560张房子，我接着再把多念把这个小房子念出来，然后再多做其他的功德，再来求这个事情，是吧？
嗯，其实渡人的功德比自己念小房子的功德还要大。
对，我一直是想多度人，所以一直要做梦。您点化我要多度人，都是弘法度人。
嗯，好吗？
嗯
嗯。
啊，功德有自动消除业障的功能吗？我们不跟观世音菩萨祈求消这个业，它有自动消除的功能吗？师傅？
那当然了，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
啊。
你比方说，你今天啊，你这孩子过去做过坏事啊，对不对啊？
嗯。
在公司里做过坏事啊。好了，那么你现在也不跟公司领导汇报，但是你天天做好事，做的呢，全公司都知道你是个好人。你说说看，谁还回去讲你不好啊？是不是自动消掉你的业障了？
对。
哎，你又不要跟领导讲，领导下面的全知道，领导也会知道，明白了？
对，那像我那自动消除的话，它会消掉多少呢？会用掉多少呢？
要看你有多少功德的。
嗯嗯嗯，
你很多人有点功德嘛，要给妈，要给爸，要给孩子，
是啊，
那来不及也没有了，自己消不掉多少了。
对呀、啊，要给爸、给妈、给妻子、给孩子，哎呀，就用的差不多了，嗯。
嗯，
那师傅，请问一下，如果把这个功德跟菩萨说直接消掉，这样就是更直接一些了，是不是、
嗯？
师傅，就是。
你要看的，有的功德也消不掉你的很厚的业障。举个简单例子，举个简单例子，你的功德是热的，对不对啊？
嗯，对。
啊，是热能量，热能量就是我们说热的气好了，蒸汽是热的。那么你的冰箱里有结冰了，你今天要过去冰箱要化冰的，现在当然不要。过去我就举个例子，你是不是把热能量往冰块上面不停的这个吹气啊？
对啊。
好，我问你，你这个热能量能够把一块很厚的冰把它化掉吗？
嗯，不能。
吹上去，只不过先滴水下来。
对
啊，你要多少多少的热能量，吹个一个礼拜，它最后那块冰才砰掉下来，对不对啊？
对，明白了。那师傅，消业最猛的话就是法布施了，是这样吗？师傅？
对，法布施，因为法布施就是做菩萨呀，菩萨们就在救人呀。
对，是。
那么据说您常讲就是说要有功德才可以就是帮助自己消业，那么我们就是念经也是一种功德，当我们念礼佛的时候，那么求的就是消业，那个就没有什么好讲的。如果是其他的功德，比如说放生啊、渡人啊，就其他的功德的话，它是自动就去消业了呢，还是说我们要拿这个功德去消业，要求菩萨说我现在拿这个功德去消业呢？
哦，要求的，就是说求自己消哪块业。比方说，我今天放生300条鱼，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我消掉我某某某某的业，他也会消的。但是你不说，他就存到你功德里面。
是否同学们想问，平时做了功德是用于储存还是用于消？还有什么样的比例呢？是否？
你身上，明白吗？
你
身上啊，你身上已经有这个麻烦了。啊，
嗯，
你身上已经有这个麻烦了，那么你就继续有这个麻烦。你身上在消做功德的时候，你把这个功德做圆满了，你就消掉你很多的烦恼和麻烦，那么业障就会少一点。那么功德的圆满并不是说你所有的功德圆满，因为你做一件事情，比方说你对人家好，好了一半你不做了，这叫不圆满。这个并不是说你身上所有做的功德都是圆满的，明白了吗？
对，明白。
是这个概念，嗯。
那如果这个功德圆满了，是用于存着好，还是用于消自己的业好呢？
他，你身上有业障，他很快就消掉了。
自动消吗，师傅？不用跟菩萨请。
要讲的，不讲的话他不消的，嗯。
哦，那一般平常没有生病，没有什么关节的话，那
储存了，
我们一般来适合是把功德储存，还是用于跟菩萨说拿出一部分来消业呢？师傅，这个问题。
你没，你业很小的话，你用不着拿出来，你储存就好了。因为你要是真的有大事发生的时候，你跪在菩萨面前，你说观世音菩萨把我过去什么什么什么的功德，其实你功德还是要有本子的呀。你自己也可以记啊，天上给你记，地下给你记，你自己也可以记的呀。
啊，自己咋记啊，师傅？
自己咋记？拿本本子记啊。我曾经做了什么事情？
哦、
你过去有个人跟菩萨说，我做100件好事，1000件好事，每一天把自己的好事记在那里，天上都赖不掉，天上想忘记忘记不了啊。好事要记啊，过去说坏事不能记的，坏事一记到后来露馅了，抓到都是证据啊。
对，明白了。
嗯，
好的。
有的听师傅节目里面，有的时候功德与业障的这样一个关系啊，它是可以自动这样转换的，功德可以自动消除这样一个业障的。但是有的时候消除某一份业障的话，还必须自己去求，这是怎样一个关系呢？
是基本上都要求一求的。你就是有功德的话你也要求的，你不求的话他这个功德一般的说都是有一些累积的他不会出来的，就是说你比方说某一件事情你说我要求了，他的功德就开始用你的功德了。你要是说你要是不求的话，你今天做一点功德，明天做点功德，他就累积起来了。那么然后呢，你做的那些坏事呢，可能慢慢的使你功德有漏，积不起来，慢慢的漏掉就是然后呢，这个指的是一些小功德漏掉的，那么就是说你就累积不起来了，累积不起来你就成不了个大功德，成不了个大功德你就消不了个大业障，你只能消小业障，听得懂了吗？
就是说你在造恶业或者自己有漏的时候，你这个功德自然而然它就直接消掉了，
对，漏掉了。对，
跟你自己消本来的这些原有的这些业障是没有关系的，还是要自己针对性的去用功德去求去消，然后才能消掉我自己原来的这些业障。
对，但是你要有功德，没功德你积攒不起来的。
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功德的时候，虽然没有为某些事情祈求，也没有去求消业障，但是呢很多事情它都会很顺利，业障呢也在减少。请问师父，这是菩萨将我们所做功德的一部分拿来变成福报和消业，还是功德归功德，这是额外的奖励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这个问题。
对不起，没听懂。
就是说我们在做功德的时候啊，就是说没有求祈求，没有求些事情，也没有求消业这个功德哈，但是呢我们在平时做某些事情中，生活中很顺利啊，业障也在减少啊。请问师父，这是菩萨将我们所做的功德一部分拿来变成福德、福报和消业，还是功德归功德，这是额外的奖励呢？请师父开始。
奖励什么？
就是说让你平时那些事情很顺利
啊。
这种
啊，那就是因为你本身念经啦，有功德啦，他就可以功德。功德有时候比方说你应该命中这个时候顺利的，菩萨让你更顺利，这个就不记得，不是扣你功德的。
哦，
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好是倒霉了，那么菩萨帮助你这段时间顺利了，你就会拿掉你的功德了。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父的。明白了。接着问，比如我做了100份功德，那这100份功德我拿多少比一般拿多少比例去消我的业，有多少的比例去储存着呢？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问题。
一般的来讲，多少是你自己呀？你自己在用啊？你求的时候求的越多嘛，用掉越多呀，跟菩萨有什么关系啦？
哦，是。
现在明白了吗？
对。
你比方说你开了3场法会的功德，你求这个求那个求了这么多，那么护法神把你这些功德全用上去了。那你这3场法会是功德没了。
那师傅，那宵夜呢？我们主要
宵夜一样啊，宵夜有2种啊，靠人家宵夜和自己宵夜啊。
嗯。
你自己宵夜的话，你吃点苦呀、啊。
嗯。
你靠人家宵夜的话嘛，我举个简单例子了， 对不对啊、
嗯、
人家骂你，
嗯，
你自己消业你就承受了，
嗯，
你要靠人家帮你消业去找律师咯，那么律师掐进你几万块钱，那几万块不就没了吗？我这里、
哎、对对对 对， 对，
现在我律师举得清干净不啦？
嗯，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啊、那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人家骂，就是比如人家骂我，那我就忍辱，那忍辱了不就消业了？但是我忍辱的时候又生气，那能消业吗？师傅，
那问题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忍辱呀。你要是知道忍辱，你就不会生气了呀。
那只要我不生气就消业了，但你生了气就不用消业、
啊、对了，你还是背啊，你把他的业背上去了，
嗯，吃了他的气了
啊，因为你知道他的结果的呀，他的结果就是下地狱啊，他诽谤啊，连妈妈爸爸都不能诽谤、
嗯、
连老师什么师父都不能诽谤的，正法不能诽谤、
嗯、
他诽谤他的结果等到他来的时候他才知道啊，这人可怜不就是可怜到、
嗯、
要死的时候他才知道为什么要死啊，那人家身体好的人，人家好好的不做坏事，人家为什么能活得长啊，就这个道理啊。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啊。
嗯，
你看人家医生，我再举个例子，你看人家医生，他有时候为什么对你们很多人不肯抽烟喝酒不肯改的人，他只能笑笑啊？他因为看得到你们的结果就是肺癌肝癌啊，他有什么办法了？他只能笑笑。
嗯，对，哎。
啊，他跟你讲，你要以后要得肺癌的，你不能抽烟了。哎呀，医生啊，我改不了，你怎么办？
他只能一笑而过、
哎，没办法，没
办法，没
办法。嗯，就像我们一样，现在看到有些人非要往地狱里跑，你这还有慈悲心了、啊，怎么办
了？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师傅开始将自己的功德转给他人，自己也要留一部分，不然身体会垮了。那我们将全部的自身全部的功德用于消除业障时，是不是也要留一部分功德，留一部分功德让自己的功德储备一下呢？
那
时候开始一下，
嗯，100%的，你把家里的东西全送给人家，你吃什么？你就这点功德你自己都没了，你说你怎么保护自己啊？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你怎么样来帮助别人呢？ 啊对不对啊？啊，你说台长，比方说救人，我晚上叫天天都不睡，你说我第二天精神都没了，我说人都不行了，我怎么救人家？
哦，那就是说，那师傅就是说，如果将我们自己的功德用于消除业障，是不是业障的同时也要留一部分？
要留，一定要留的，因为你把业障都消除了，把你的耗上精力耗光了，你看过那个？你看过那个电影了啦，就是那个像 Superman 就是超人，对不对啊？超人他为了消除这个魔，不就消除业障一样的吗？他把那个魔打的呢，最后他自己也耗尽了电了，他啪一下子他也倒下来了。
哦，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功德和业障能抵消吗？师父，
功德和业障它是可以消掉一部分业障的，啊、但是不是完全的，明白吗？
哦，那剩下的那一部分就是礼佛大忏悔文。
剩下的那一部分就是待业往生的，就是旧业，就是说消不掉的业，啊、
哦，
我问你，功德就是橡皮，业就是在纸上的写的黑的、
嗯，
橡皮能够把这个东西擦掉，但是擦不干净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
功德求消业有灵性呢，是激活灵性，还是把功德直接还给灵性，那样可以代替小房子抵消一些小房子的数量呢？
功德啊，很难抵消啊小房子的数量，因为功德呢是这样的，只能啊帮你增加能量，然后呢念小房子的能量越来越强。人家念一张能量很、
嗯、
只有50%的能量，你念一张70%-80%，你说的话你烧下去当然效果比人家好了，这是一种概念、
哦、对对。
另外的话呢、嗯、你自己有能量的话呢啊，你比方说你自己啊储存这种能量，你就可以啊这个消灾解难啊，人家有灾难来了、
嗯、
啊没有能力消掉，你呢能量足 啊，有灾难来了，一消就消掉了，一求就灵了。
嗯。
比方说，
是的
啊，你有什么事情，人家给你找麻烦了，对不对啊？啊，你马上求菩萨保佑，好，接下来帮我消掉这个灾。过一会儿，过几天，人家说你没事了，好啦，消掉了。那人家呢？
对对对，
人家这种功德少的呢，好了，一求没用，过几天嘛，好啦，出事了，听懂了？
下一个问题，同修曾两次将自己的部分功德送给家人，两次都梦到银行卡里被盗，同时也感觉自己的业障在增加，想请问一下师父，在送出自己的部分功德之后，师父自己的业障也在相对增加呢，还是只是功德减少而业障不会改变？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嗯，这个问题很好。首先呢，当一个人功德很多的时候呢，他把功德给别人，那就应该有保证。
那就应该有。
明白吗？
嗯。
如果当一个人啊，当一个人啊功德啊有漏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他的业障也会增加。举个简单例子，你的好细胞在减少的时候，你坏的细胞就会在增加当中。道理都是一样，你有善的东西多啊，你红血球高的时候白血球就会低，白血球高的时候红血球就相对的低的，它没有一个制衡啊，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了，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啊，谢谢师父慈悲。
就是说帮人念礼佛会替人背业，那么如果用自己的功德帮别人求消业会背业吗？师父
要看呢，你功德大你就背得少，功德少就背得大。
啊、哦，那师傅啊，用功德求消业会激活业障吗？
用功德求求消业，功德求消业 啊应该不会。如果你的
应该不会、
应该你的功德还是有的，只是消掉你一些业、哦、它不会激活的。嗯。
那师傅啊，功德求业障是不是像念礼佛大忏悔文那样，每天有一个定量，多了就容易激活业障啊？师傅，
功德不是求业障，消业障。
哦，消业障是。
啊，我听你说是求业障。
感恩师傅。
你说如果用功德来消业障，啊，你也要看的，消，你只能说针对某一件事情来消，明白吗？你不能泛泛的讲，泛泛的讲，说不定真的激活你就麻烦
了。啊，
同修奶奶今年95岁了，六月初身体很不好，躺在床上，只有一口气，嘴巴也合不拢了。家里人已经给她准备后事了。同修给奶奶放生，把自己2017年吃素的功德、2017年网上法布施的功德转给了奶奶。同修奶奶就慢慢好起来了，现在能自己吃饭，慢慢的走路了。同修小姑和表弟都在修我们法门。可能也在给老人烧送小房子和做功德，所以同修奶奶恢复的特别快。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嗯，
这个就是我告诉你的，你给他念经都慢，放生也慢，最快的是什么？转功德。
转功德。
啊，马上就见效，见不了效那就完了，就没办法了，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
好了，
好
了。好，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师父辛苦了，我们自己也让自己背，师父再见。
嗯，对。
请问。师傅，同修用吃素的功德回向给一位朋友来消除他同性恋邪淫的业罪，当晚梦到桌上有一碗菜，一大碗菜发臭了，不得不倒掉。请问他可以请菩萨就是取消这个愿吗？
取消呀，菩萨讲呀啊，要讲理由的，取消不是随便取消，要有一个理由的。麻烦了，这同性恋我都看到，你刚跟我讲的时候。这两个同性恋里面有一个人是好像过去有过跟异性关系接触的，而且有过孩子。
啊，对的对的，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个问题说，如果朋友停止同性恋了，是不是功德会回到许愿的人身上，还是说许愿的人必须终身吃素来消他这个业？
嗯，消吧，多消点业吧。好了。
哦，好的，感谢师父。哦，师父您累了是吧？
没有啊，你问的太多了。
哦，对不起，感恩师傅，谢谢师傅。那我就问这些吧，感恩师傅。
控制点时间，否则要给人家骂的你。
好 好的，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大家，都是帮大家问的，对不起。
嗯，你看，
嗯，
你看看看，我答应你的问的就不会有问题，没办法。
对不起，
你帮人家问的没问题的，就是要快一点，太慢了。
好，下次一定注意时间，感恩师傅，对不起师傅，师傅再见。
再见。